因应难民危机，欧洲联盟将在九月中旬召开紧急会议。香港学运领袖出庭拒绝认罪，多位美国前总统后人访问台湾谈国共抗战。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九月二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再过不到14个小时，北京的九三阅兵就要正式展开了，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就抗战胜利举行的阅兵仪式。这次的阅兵真正目的何在？它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我们将要听听分析人士的说法。另外，九三阅兵之后，习近平要如何改造军队系统？媒体观察将有详尽介绍，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带您聚焦在北京阅兵的消息。那么就在大阅兵的前夕呢，星期三的北京气氛可以说是空前的紧张。那么稍后我们将会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不过首先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呢在9月1号重申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应该要关注的是未来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9月1号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对在北京举行的这次纪念活动的看法一直很清楚，美方认为纪念那些在那场惨烈战争中战斗并失去生命的人所做的牺牲是合适的，但是呢，就像我们在欧战胜利纪念日表示的那样，我们把关注放在未来，我们关注的是战争之后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与亚洲的和平繁荣与伙伴关系，我们希望看到这个情况继续的发展巩固，并且带来一个和平而稳定的新时期。那么就在北京时间星期四早上10点，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就抗战胜利举行的阅兵仪式就要展开了。那么预计呢，将会有12000名解放军，还有来自17个国家的军方队伍，要通过长安街接受检阅。中国的这次阅兵已经成了国际间广泛讨论的事件。中国人民日报发文强调，阅兵不是劳民伤财，也不是为了秀肌肉。那么到底这次的北京阅兵为的是什么呢？ VOA 卫视在稍早通过了电话连线，为您采访在香港的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他认为呢，阅兵是要和平纪念抗战胜利，这是假的，要让习近平巩固军权才是真。我们来听听平可夫怎么说。
50周年大庆为什么不阅兵？60周年大庆为什么不阅兵？阅兵对于每一届中国领导人来说是巩固了军权的一种象征。习近平那么急于阅兵，我认为这和他希望巩固国内的政权，再加上现在经济的状况非常的差，那么他需要巩固他自己的权威，尤其是要得到军队的支持，因为上一届的军委2个副主席都已经被他肃清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军队的内部受到这两次肃清的运动的牵涉的人数很大，如何来巩固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大阅兵内部的政治环境。
那么除了对内要巩固权力，平可夫也认为九三阅兵也是要向美国、向日本还有东南亚邻国来炫耀武力，发出警惕。平可夫是这样说的，
一个目的是要警告台湾，这是他的传统思维啊，我们只能解释他的传统思维。实际上，有些效果，可能是相反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他要警告美国和日本不要支持这个台湾的独立，不要支持蔡英文的民进党啊。第三呢，他可能是想威慑东南亚国家，包括这个南中国海的领海的争端，岛屿的冲突，所有这些问题。
那么当然这次阅兵也成了外界来审视一项不透明的中国军备的一个好机会。平可夫认为呢，这次阅兵的重点在有许多新型弹道导弹的公开，
尤其是弹道导弹武器的数量还有种类，尤其是种类是历次阅兵最多的。 啊，包括射程数百公里到新一代的1000公里射程，4000到5000公里射程的弹道导弹，按照这个新的技术划分方法，射程达到5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就应该算作洲际弹道导弹了。还有空中的战略轰炸机轰六 K 展示的这个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以及陆基的新一代的巡航导弹，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是进一步的改良型，它的发射长度就是尺寸大大的增加加长，就说明它的发射的距离更远，射程更远。
那么北京阅兵呢有自己的算盘，但是结论真的能够达到北京的预期，还是会适得其反呢？平可夫是这样说的。
通过这样的阅兵是不是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过分的刺激周边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导弹武器都属于攻击性的武器，下一阶段我们必须观察的是这样的阅兵行动会不会导致对国际战略平衡战略稳定的一种副作用，比如说美国宣布全面废除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如果走到这一步，那新的军备竞赛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加大，甚至引起了列强的连锁反应，那俄罗斯必须有所反应，俄罗斯如果反应再发展中程弹道导弹，那必然涉及英法。我个人感觉哈，他们的很多想法和外部世界的很多想法是不一样的。
您刚才听到的呢是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在稍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内容。那么在这次的北京阅兵仪式上呢，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有捷克总统泽曼，他们或许是最受关注的外国元首，不过还有一位，那就是遭到了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在下面呢 VOA 卫视新闻将要为您盘点一下几位将要出席的国家领导人。
在出席中国93阅兵式的外宾名单上，颇引人注意的或许是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遭到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国际刑事法庭指控他犯有战争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包括苏丹人民在内的非洲人民也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邀请巴希尔参加阅兵合情合理。他还表示，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巴希尔在华期间将得到应得的待遇。在二战同盟国中，只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亲自前往观礼，俄罗斯也是除中国外唯一有国家元首出席阅兵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普京无疑是中国最尊贵的客人。早些时候，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将以最高规格接待普京总统。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红场阅兵。在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而纷纷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的国家。支持普京的还有捷克总统泽曼，他是出席中国阅兵的唯一一个欧盟国家的现任元首。现年72岁的泽曼是一位左翼政党领导人，也是捷克第一位通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在乌克兰等议题上，泽曼支持普京，批评美国。他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也不是处处都和欧盟的立场一致。泽曼虽然得到许多选民的支持，却有很多捷克人对他表示不满。他们批评泽曼没有重视天鹅绒革命所信奉的人权，在外交上与俄罗斯和中国过于亲近。韩国总统朴槿惠也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成功邀请美国盟友韩国的国家元首出席抗战胜利阅兵，是中国的一次外交胜利。中韩两国曾在朝鲜战争中短兵相接。在被问及韩国总统参加中国阅兵是否不妥的问题时，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朴槿惠总统决定参加阅兵是考虑到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在朝鲜统一与和平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纪念韩国爱国志士曾在中国开展抗日独立活动。北京方面表示，将有30个国家的领导人观看中国的这次盛大阅兵，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国家元首出席，只派出外长、部长级官员、总理或首相特使参加。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那么就在大阅兵的前夕呢，星期三的北京可以说气氛是空前的紧张。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北京街头，公共汽车、电车，许多车站逢站不停，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街头军警聚群，行人稀少，或骑自行车匆匆驶过，或脚步匆匆。商店关门，在橱窗里并列的毛泽东和习近平画像对着几乎看不到人的街道微笑。中国当局为确保大阅兵万无一失而采取的重重保安措施，也使一些小胡同在大白天几乎看不到行人。午饭时间，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单日昌餐馆关门，餐馆不得不贴出告示，对顾客表示无奈的歉意。鉴于阅兵期间的政府公告，日昌东单店定于9月2日、9月3日停业打烊，不便之处敬请谅解。快餐店店主徐继柱也被迫关店，但他选择忆苦思甜，自我安慰。
不是一个问题，那比战争好呀。你看那硝烟四起，那个战争的年代多痛苦啊人。
大阅兵举行地点附近的医院也得到命令，从星期三9月2日中午到星期四中午关闭，但急诊室可以开放。前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的钱德勒曹说，大阅兵确实造成不便。
肯定会有，因为就是包括对于车辆的限行啊，一些单双号啊，对于一些工作路上的影响肯定还是会有，但是他提前通知，包括之前也有一些经验吧，以前也有过这种的政策出来，所以整体还 OK。
在北京其他地方，公园实行安检，其他旅游景点包括故宫和前门关闭。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那么在中国政府以纪念抗战胜利的盛大阅兵吸引全球目光的同时呢，台湾政府也邀请了二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后人来出席台湾的纪念活动，争取他们官方所说的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领导对日抗战的话语权。下面继续是我们的记者钟晨芳、任于洋所做的报道。
近来台两岸有关二战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由谁主导的问题争吵不休，台湾外交部为争取国际间对于国民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更多认识，邀请了二战和战后时期美国几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前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的孙辈到台湾出席相关纪念活动。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前总统杜鲁门的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和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孙女玛丽·琴·艾森豪威尔都表示，尽管中国官方淡化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日本的贡献，但抗战胜利所有中国人都有功劳。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说，
如果北京说是他们的功劳，台湾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只是在邀功。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抗日的功劳，那么他们就是忘了台湾还好好的在这里面。
前台湾副总统、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出席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活动，在台湾引发朝野不满。总统马英九、陆委会和国民党都相继表示，台湾党政军和民间人士都不宜前往，以免为中共的抗日史观作为背书。前美国总统的孙辈都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中国的邀请去参加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不过即便有收到，他们还是会选择来台湾。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说，
老实说，我的祖父母和你们的蒋介石总统与蒋夫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重视那个关系。
台湾国防部8月28号针对中国举行抗日战争70周年系列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扭曲，希望退役军人不要参加中国大陆纪念活动。中国国防部前一天说，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相互支援，分别担负正面及敌后战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一名美国前飞虎队队员说呢，中国即将举行的二战胜利阅兵，对纪念那些曾经参战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新闻中心星期三上午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前美国飞虎队队员艾伦·拉森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回忆了当年参战的情形，并谈及中国的二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战争结束而举行阅兵，对那些曾经告别家人去参战和那些再也不能返回家园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拉森还把北京大阅兵与美国每年11月在退伍军人日这天的游行相比。
我认为在一次冲突之后有必要而且应当举行阅兵，展示兵力。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几名二战老兵的家人，其中包括前美国参议员、曾经在中缅印战场作战的泰德·史蒂文森的遗孀凯瑟琳。凯瑟琳说，中国人可以通过这次阅兵展现他们战后所取得的成就。
在二战中，中国物资非常匮乏，任何东西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不管是飞机、舰船还是其他什么。因此我想，这次阅兵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机会，展示他们在70年里取得的成就，同时表明他们仍然记得那场战争。
中国9月3号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大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这次活动。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今年呢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美国之音呢特别为您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带您回顾美中两国当时并肩作战的盟友关系。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播放了这支纪录片的精华片段，请抗日名将的后代谈谈他们父亲的贡献。今天我们要继续带您了解的是蒋宋美龄在当年所扮演的角色。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樊东宁还有徐山的采访报道。
Pearl Harbor, December the 7th, 1941.
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我们原来是独立抗，只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4年。现在当然，我们与美国同美国不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然后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We in China, like you, want a better world.Not for ourselves alone, but for all mankind, and we must have it.
他讲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美国南方女人讲话了，一般人最喜欢听的，很 charming， 很那个，很可爱。他等于是南方这个美人，长个中国脸。
Makes a dramatic plea for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We shall not permit aggression to raise its satanic head and threaten man's greatest heritag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all peoples.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And as I say, she could be very persuasive.
国民党要下飞机，美国没动静嘛，送一些烂飞机去，卸载以后，美国真的给你援助飞机了，这败家了，这中国开始有一个希望的一感觉。他回去后呢，他第二年走以前，到了白宫去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感动了。
1943年3月10号。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批准创立由陈纳德担任司令的
D-14 航空军，并将陈纳德的飞机增加到500架。蒋介石称赞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个陆军师。
那么美国之音制作的这部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也是9月7号的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播出，敬请期待。也请您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德国他们兄弟从一日干，是冤冤相报，永不阻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打仗。
继续呢，我们为您报道几则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泰国军政府说，曼谷爆炸案的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在8月7号的爆炸造成了20人死亡，有120多人受伤。当局表示，他们星期二在泰国与柬埔寨的边界地区逮捕了一名外国嫌疑人。指纹分析证实，被捕者的指纹与上星期六搜查公寓时所发现的装有炸药容器上的指纹相符合。泰国警方发言人说，已经证实这个人参与了炸弹袭击，也可能是他把炸弹带到现场。警方发言人在星期三中午在泰国电视台宣布了这项消息。泰国军政府发言人还宣布，凡有外国人入住业主、宾馆、公寓等接待者，必须要在24小时内向当局报告。8月7号的爆炸案发生以来，当局已经对8个人发出了逮捕令，据信其中至少有4人是土耳其人。当局还命令官员不得把那次的爆炸称为国际恐怖行动，或者说爆炸与土耳其或中国有关。有猜测说，四面佛爆炸案可能是对泰国今年7月将100多名维族人遣送回国做出的回应。西方政府还有维吾尔人组织批评泰国，他们说被遣返者将会遭到虐待。一些人在泰国还有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外举行了暴力的抗议活动。泰国当局说，泰国移民警察还有军队合作逮捕的第2名嫌疑人持有中国护照，而护照上的姓名是优素福·米莱利，25岁，出生在中国新疆，但是泰国警方没有证实护照的真实性。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欧洲。国际移民组织说，有超过35万名的移民在今年进行了跨越地中海的危险旅程，他们逃离中东还有非洲的动荡与贫困，在欧洲希望寻找更好的生活。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报道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移民潮之一。
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超过23万4千名难民在希腊海岸登陆，11万4千人到达意大利，还有数量较少的人到达了西班牙和马耳他。大约2600人遇难，他们往往是在人贩子操作的颠簸摇晃、拥挤不堪的船沉没时溺水死亡。匈牙利是到欧盟的主要移民入境点之一，今年有超过15万6千移民到达那里。周二，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然后又重新开放，但仍然禁止移民入境。数百名移民滞留车站外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的冲突多发地区。许多人恳求当局让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一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放行，只是要通过匈牙利，我们不需要匈牙利政府的任何东西。匈牙利政府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大约2000名移民辗转到达德国城市慕尼黑。周二，成群的难民继续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下车。慕尼黑警方长时间处理大量纷至沓来的移民，志愿者们进入现场提供食物和水。
拜仁的警方几个月来一直面临一大挑战，数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调进增援力量，这种情况仍然是一大挑战，但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它。
德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今年年底总共可能达到80万人，预计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未来几周内到达欧洲海岸。2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计划9月14日就移民问题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星期二在国务院启动了释放20位女性良心犯活动，这其中包括了被中国当局所拘捕的维权律师王宇、记者高瑜，还有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那么与此同时呢，刚刚结束对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戴维·萨珀斯坦，他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那么详细内容我们现在为您立刻连线在美国国务院现场的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是，荣香，我们先来看看在国务院方面，这个大使鲍曼所推动的这个释放20名女性良心犯，它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
今年9月27号就是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的20周年纪念日，到时候中国和联合国的妇女署也将在联合国总部来举办世界妇女峰会。美国国务院选取了过去20年之间呢，在世界各地被拘捕的20名女性良心犯，并且呢，通过社交的媒体对他们的近况予以宣传。其中呢，首先被提出关注的就是王宇。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常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鲍尔大使怎么说。
The first of the 20 is Wang Yu.
二十人中的第一位是王宇，这名44岁的犯人就关押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所在国家中国。2015年7月9日，王宇被拘留，他的丈夫和他们16岁的儿子也被抓走。王宇和他的丈夫现在仍在监狱，在拘留中不准与律师经常接触，而且没有被起诉。他们的儿子虽然被释放，但是受到长期监控，并被禁止出国。至少有159名中国律师和活动人士联名上书，要求释放王宇，但是很多签名者也被关押。让我重复他的名字，他叫王宇。
美国官员说呢，再过3个礼拜，原本这20名女性应该是在妇女峰会当中呢，为妇女的权益来公开发言，而不是坐牢。另外，除了王宇之外，名列20人名单里面的还包括了中国的资深媒体人高瑜，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玉文。
是，那么荣香，除了关注这20名女性良心犯之外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特使萨珀斯坦，他已经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在中国的时候也与中国官员商讨有关宗教自由的事务。昨天你对这位特使进行了专访，跟我们谈谈详细内容。
萨波斯坦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他看到了进展，也看到了宗教组织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显著增加。不过呢，另一方面，在基督教维权律师张凯以及其他活动人士准备和萨波斯坦会面的时候，却被中国警方拘捕了，这令人非常的惊讶，也令人困扰。美国官员呼吁中方尽快释放张凯以及其他被拘押的活动人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萨波斯坦大使怎么说。
That are encouraging signs in China.
在中国有令人鼓舞的进展，不过类似这种情形的压迫，也就是捍卫宗教自由的维权律师被拘捕，尤其我们还不时听到教堂十字架被拆的问题，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做法。一方面，中国政府鼓励美方亲自访问中国并观察人权状况，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对外展示，不过另一方面却拘捕准备和美国官员见面的维权律师，这是令人困扰的。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尽早释放被拘捕的活动人士，包括张凯。
萨波斯坦也敦促中国政府呢，要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一些适得其反的政策，包括了对藏人佛教徒以及维吾尔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限制。那么，这是他首次以无任所大使的身份访问中国，那么他造访了北京、石家庄、杭州、上海及香港等等，长达八天。国务院官员表示，这是历年来首次长达时间八天，并且就宗教议题来进行访问的例子。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有关于萨波斯坦大使专访的详尽内容，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黄耀毅也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耀毅。耀毅
你
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
是我们非常切合时事哦，因为我们是《时事大家谈》跟上这个时事的脚步。首先要谈的就是明天的阅兵，在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反法西斯这个抗战胜利的大阅兵啊、哦，我们来讨论是说这个阅兵本身它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来展现所谓还会有80%的这个武器呢？是新型的，就是所谓说中国自主研发的武器，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那么邀请的这个客人呢，还有国家领导人有哪些国家？为什么 去，为什么不去。当然还有大家很关注江泽民是否会在阅兵岭上出现，这也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讨论的焦点。
是，那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是几位嘉宾？
今天我们是有韩仁朝博士呢，还有陈奎德先一块参加讨论。那么韩仁朝博士在最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在美国之音上发表关于这个所谓的二次大战以及抗战胜利的一个历史的分析，那这是刚好切合到我们的第二个讨论的话题，也就是所谓的抗战胜利到底谁才是真的中流砥柱。
确实啊，这确实是最近在激烈讨论，包括台湾方面也在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是，
我们谢谢耀毅，也请观众朋友们呢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还有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就在北京九三阅兵之后呢，媒体报道习近平将要大幅的来改造军队系统，稍后媒体观察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香港法院星期三开庭审理战中运动主要的学生领导人，在法庭上学运领导人自我申辩，表示他们参与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是为了要抵制北京的政治和经济独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制度。与此同时，一批反战中运动的骨干应邀北上，前往北京来参与九三大阅兵活动。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三，香港的一家法院开庭聆讯，以煽动和参与非法集会罪审理去年雨伞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之一的周永康聆讯后，在法庭外宣称自己无罪，并且陈述了那场运动的理由。他说：
为什么我们深信自己无罪？因为审判也是公民不服从的内容。例如去年的香港公民不服从运动，目的是抵制政治经济独裁，我们希望将这个制度变得更加平等，但无论特首梁振英还是北京，他们都拒绝让选举制度更加公平的建议，这就导致了港民的愤怒和抵制。倒行逆施的是政府，不是民众，也不是雨伞运动。
周永康继续说，
我们可以被惩罚，也可以接受政府进行的政治迫害，但我们并不惧怕他们，因为我们预计抵抗过程将会遇到某些打压，我们将乐观地迎接各种挑战。
现年18岁的黄之锋承认，当局对他的指控还很多，需要逐一应对，他的生活和学业因此受到了影响。
我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学，而不是去法庭，如果要上法庭就会影响我上课，但是我并不后悔参与雨伞运动，投身公民广场运动。
黄之锋去年10月因雨伞运动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被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少年之一。星期三和黄之锋一起被聆讯的学生领导人，还有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22岁的罗冠聪等，他们都否认类似的犯罪指控。与此同时，去年强力反战中运动的一些骨干人物，例如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核心成员周荣、刘秉章等6人，也应邀前往北京参加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活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在北京大阅兵的前夕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天来也忙着会见前来出席活动的国家元首。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三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对中国为舒缓朝韩关系表示了感谢。会谈结束之后呢，中国还特别安排了2位领导人共进午餐。此外呢，习近平星期三也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和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侯赛因重申了巴基斯坦打击两国所称的东突恐怖组织的承诺，并且称巴基斯坦几乎已经铲除了境内所有的东突恐怖分子。出席这次北京大阅兵的另外一位重要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星期三抵达了北京。在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里，普京将要与习近平还有李克强举行会晤，预计两国将会签署大约 30份文件。继续来看看朝鲜半岛的消息，朝鲜方面否认了就两名韩国士兵被地雷炸伤事件道歉，并且声称首尔如果做出这种处理或理解，很有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朝鲜曾经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而这一表态呢，是韩朝上个星期达成协议的核心内容。双方达成这项协议是为了缓解非常严峻的敌对状态。韩国曾经表示将朝鲜的表态视为一种迹象，显示韩国终于说服平壤为八月初的地雷爆炸事件负责。在此前的数个星期里，平壤方面一直拒绝承认与这起事件有关。朝鲜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三发表声明，指责首尔曲解了平壤的声明。声明还表示，平壤表示遗憾只是一种同情的表示，即使朝鲜强烈否认对地雷炸伤两名韩国人负有责任，至少在平壤之外，人们是毫不怀疑地雷爆炸是朝鲜所策划的。韩国的统一部在星期三说，南北双方应该要把重点放在履行协议上，而不是争辩谁是谁非。按照这项协议的规定呢，朝鲜对爆炸事件表示遗憾，而作为交换条件，韩国方面停止对朝鲜进行宣传广播，双方也同意要恢复战乱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在星期三，中国还有亚洲的股市是依然起伏不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拉加德警告说，亚洲经济状况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担忧的情绪。上海股市在开始之后猛跌了近 4.5%， 随后出现了反弹。在闭市前，上证指数跌幅是 0.2% 左右。而在东京呢，日经指数在上午的交易里出现了震荡，但收盘时跌幅只有 0.4%。首尔还有悉尼股市基本是持平。由于投资人担心世界经济发展速度趋缓，星期二华尔街的主要股指也下跌了大约 3%。 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前往日本的横须贺港，来担当美军唯一一艘常驻海外航母的角色。下面是美国经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31号星期一，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离开他常驻的美国南加州圣迭戈市的军港，前往太平洋彼岸的日本横须贺港市美军港口，成为常驻这一军港的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过去7年来，作为美军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一直以日本横须贺港为基地，成为美军致力于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今年5月，华盛顿航母离开日本回到美国，接受服役中期的维修和装备更新。美军高级官员曾担心，由于国防预算吃紧，接替他的航母不能及时到位，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视为可乘之机。上个月，朝鲜半岛南北方突然相互开火，紧张局势在朝韩紧急谈判后才得到缓和。2003年正式服役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比他所替代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晚11年建成，其装备也更加先进。今年8月，两艘航母进行了人员替换。五角大楼表示，这样做既可以让大部分军人留在自己熟悉的战区内，又可以节省4000万美元的人员调动和搬迁费用。国防部官员们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继续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 P-8A 型侦察机、 F-35 型战斗机和神盾反导系统，并称这一部署并非为了对付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就在北京阅兵的前夕呢，西方媒体普遍报道了这则消息，那就是阅兵之后中国当局就要着手来改革军队。那么这次的改革呢，包括了大军区的重新整合规划、三总部的重整、总后还有总装备部的合并等等。为什么中国当局要大动军队呢？我们接下来把连串的问题交给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北京当局要展开这么大的一个人家说几乎是动手术式的改组行动呢？
用这个西方媒体话是叫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他用的这个英文是叫 overhaul 和那个 sweeping change。 为什么呢？这要从这个习近平 2012年当十八大主管中国以来呢，他就从2013年他就成立了一个军队的这个改革小组，他自任组长。那么这两三年来呢，出了军队出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习近平呢，他痛彻的感到，必须要对军队进行大改组，无论从人员上，还是装备上，还是编制上等等方面，一定要大改变，否则的话，他认为这个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是，那么也有很多媒体质疑，这和过去所谓的军队腐败问题有多大的关联性？
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不是把徐才厚、郭伯雄这样的人拿下来，前政治局委员拿下来，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呢还没有这么大的决心和毅力来完成这个大改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才厚和郭伯雄呢，他们是主管中国军队这么多年来，中国军队现在现任的一大批的将领几乎都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任命的。如果这样的军队不把它进行彻底的改造，不把这个军区由7个改成4个，不把总参总后总装备部把他们进行合并重整，那么习近平呢对军队的领导就无法贯彻下去。这样的话，习近平认为我们现在18届的这个领导人呢，就离军队这一块的管理和统帅呢有相当一大段距离，种种关系就是他使习近平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军队那大改造一次。
嗯，那么海涛，最后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很多人也质疑说，这次的改组是不是也是习近平想要让他的自己的人马来上位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通过这样的一个改组，相信肯定军中有很多的将士会下降下调，
没错，
就涉及到很大的个人利益。
是，
习近平要如何来摆平这样的问题呢？
有很大一个问题，上次邓小平裁军裁掉100万，有很多解放军下岗了，非常不满意。那么这次呢，习近平一定要让这个完成下岗，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把他的好朋友，比方说刘源、张瑞霞这些上将们提到军委最关键的岗位上来，这对他保证军队的改革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非常有意思，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和报道啊。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根据海外中文媒体博讯的最新报道，中国政府拟议要撤销公安系统内的国内安全保卫局，也就是所谓的国保。与此同时，过去国保抓政治犯的职能很有可能也要转回到公安治安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撤销国保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博讯的创始人韦石先生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韦石先生您好。
你好，
是韦石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决定啊。很多人说，如果中国的当局真的撤销国保的话，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决策。那么博讯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呢？
其实两方面，有一些熟悉北京政治情况的一些人士透露，还有呢就是基层，从一些基层国保反馈回来的一些间接反馈回来的一些信息啊。其实从北京来说呢，从今年大概2月开始，就那个国保系统维稳费就没有了，没给他们发。所以现在呢，就是实际上没有正式通知，但是呢，这个国保要改组啊，或撤销啊，基本上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是比较现实的事情，现在是。
嗯，是。那么韦石先生，我们也知道，过往中国许多的政治犯、良心犯都是被国保关押、被国保拘捕的。那么国保，很多人认为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所谓的政治维稳。撤销了国保，那么未来谁来做政治维稳工作呢？
现在它的改变呢，它有一条，就是说 以后它就不叫维稳了。这两个词儿啊，这两个字的这个词儿啊，可能就以后见的越来越少，可能会消失。它所以这所谓的维稳呢，它现在呢这种改变呢，它就是说要以这个公安或这个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所以在过去这一年吧，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实际上被这个被旅游的少了，是吧？以前维稳呢，就是说很多人去被旅游了，包括今年阅兵之前，我们并没听说被旅游，是吧？但是呢被抓的人多了，过去一年多寻衅滋事啊，各种名目的这种刑拘变多了。我想这也是将来的方向，所谓的对这个政治人物的维稳呢，可能更多的走向这个形式化，这是我的看法。
是，那么除了走向形式化，甚至所谓的普及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牵涉的范围人员越来越广啊。除了这些特点之外，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中国当局要考虑撤销所谓国宝的名称呢？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背后可能有哪些因素呢？
一个比较好的对外形象好的说法就是说，依法治国嘛。维稳这个词儿过去十年对外的这个影响很不好。国宝的名声也不好，大家都知道哈。类似，比方说德国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盖世太保是吧？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个维稳系统呢是周永康建立起来的。周永康现在他已经下去了，实际上他的人还没有清理，这可能是从这种就是从这个政权这个结构的一种调整。还有呢，就是可能涉及到国安。在今年二月份已经有媒体透露，国安它也需要清理，这样的话国宝的去向，现在大家想国宝会去哪里，现在我们判断呢，可能有一部分国宝呢会去国安，这是一种可能，负责就是成立一个新的调查部门，类似美国 FBI， 比较侧重调查，当然还有一些国宝呢去行使这个正常的警察的功能。
是，好的，如果这项消息呢即将要发生的话，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啊。我们非常感谢博讯创始人韦石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如果您对中国所谓拟议中要撤销国宝的看法您有任何的意见，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星期二，美国肯塔基州当地法院的一名书记员抗拒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命令，再次拒绝为同性伴侣来颁发结婚证。我们来看看记者卡斯特发回来的报道。
肯塔基州罗文县法院民选书记员吉姆·戴维斯星期二拒绝给两对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书，和这些伴侣僵持不下。当时有许多记者在场。戴维斯要求申请者离开，然而他们拒绝了。警方和支持两派的抗议者都赶到了现场。在六月份全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戴维斯不再为罗文县的任何夫妇颁发结婚证。上个月，两对同性夫妇和两对异性夫妇对他提出控告。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戴维斯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夫妇颁发结婚证。上诉法院接到戴维斯的上诉后维持原判。周一，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埃琳娜·哈根针对戴维斯的律师提出的紧急上诉作出裁决，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如果戴维斯继续拒绝为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他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坐牢。美国之音卡斯特肯塔基州报道。
一位意大利的农民呢，他朝着建立可自我持续型农场的梦想可以说更迈进了一步。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卢卡·莱蒙特在都灵市郊的450公顷的农场是测试甲烷动力拖拉机的试验点，这批拖拉机有望大约五年内投入生产。莱蒙特说，到那个时候他希望把自己的农场改造成生产生物甲烷的农场。
这意味着在某个时刻能够实现碳氢化合物的零排放，我们能够说这是完全的可自我持续。
很多专家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全国落实这样的转变。莱蒙特意识到，鉴于市场燃油价格，其他人在经济上没有多少动力转用生物甲烷，但他依旧专注于自己的目标，要建立一个完全可自我持续的农场。美国之音亚历克乌西华盛顿报道。
最近呢，在美国有两名女军人，他们通过了魔鬼式训练和考核，获得了美国陆军游击兵资格的新闻，可以说再次彰显了女性的一些力量。那么在地方呢，首都华盛顿附近的费尔法克斯郡的警察局也释放出他们需要更多的女警官的讯息。我们来看看记者苏军所做的报道。
费尔法克斯郡的警员杰西卡·凯恩向当地高中的女生介绍她的摩托分队是如何工作的，她还展示了怎样停车写罚单，这些都是未来执法界女性领导者项目的内容。该项目由警察局组织，为期一周。
我希望他们充分理解当警员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
项目的宗旨是招募来自不同背景的女青年，有34名学生参与。负责案件侦查的副局长特德·阿恩说，女性警员只占整个郡1300名警力的13%。
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高中生能认识到执法也是一个好的职业机会，尤其是在自己的社区执法。
女生们可以亲身体验日常警务工作的点点滴滴，比如如何巡逻、自卫的技巧，还有身体训练、枪械安全和犯罪现场侦查。她们也学习领导技能的重要性。
这个项目向参与者们展现，他们所能发挥的执法作用是没有限制的。对于这些年轻姑娘来说，认识到她们能和男警员一样优秀，并且没有什么能阻止她们向前发展，是很重要的。
项目快结束的时候，多数学生都说他们对警察的看法转变了。
首先，我以前对警察没有那么多好感，总觉得有点那个。亲眼见过后，我也想成为一名警察。我很感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事情。
这一周真的让我认清我的能力。我认识到，虽然我是个女孩，但我仍然很强，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懂得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努力。但是，是的，我相信我可以成为一名警官。
参与者们也说，执法工作有时有危险，但它是值得的。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今天的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白洁要来和大家聊聊内向还有外向的人，他们到底有哪些特点。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外向内向。 Have some time to myself. Have some time to myselfHave some time to myself.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I have been working so much this week and holding a lot of meetings. I am really excited to have some time to myself this weekend.
我这个星期特别忙，参加了很多会议。
我很高兴这周末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Introvert. 内向的人。I am an introvert, so I really need to find some time to be alone and relax by myself.
我是个内向的人，所以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来放松自己。
People person. 喜欢社交的人。Extrovert. 外向的人。Oh, really? You seem like such a people person. I thought you were an extrovert.
Oh, 真的吗？你看起来很喜欢跟人打交道，我还以为你是个外向的人。
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an introvert or an extrovert?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稍后继续收看由黄耀毅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带您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去看看这十天大的熊猫宝宝是健康的在成长。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2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即将在明天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这个阅兵的背后意义各界有不同解读，包括中共要利用此机会来展现军事力量，对于历史进行扭曲解释，合理化一党专制，以及趁机打击日本等等。本次阅兵有什么样的看点呢？而参加与不参加的国家和政治人物各抱怀何种的心态？此外，中共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二战亚洲战场的中流砥柱，这引发了国民党以及各界学者的批评，认为中共在扭曲历史。同时，研究二战的人士则指出，抗战胜利最大的功劳应该是美国以及西方盟军。如果说抗战是全中国人民打的，话语权并不重要的话，中共为何又要不断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呢？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新闻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带您聚焦北京。就在大阅兵的前夕，星期三的北京气氛空前紧张。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北京街头，公共汽车、电车，许多车站逢站不停，军警密布，三不一岗，五不一哨，街头军警聚群，行人稀少，或骑自行车匆匆驶过，或脚步匆匆。商店关门，在橱窗里并列的毛泽东和习近平画像对着几乎看不到人的街道微笑。中国当局为确保大阅兵万无一失而采取的重重保安措施，也使一些小胡同在大白天几乎看不到行人。午饭时间，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单日昌餐馆关门，餐馆不得不贴出告示，对顾客表示无奈的歉意。鉴于阅兵期间的政府公告，日昌东单店定于9月2日、9月3日停业打烊，不便之处敬请谅解。快餐店店主徐继柱也被迫关店，但他选择忆苦思甜，自我安慰。
不是一个问题，那比战争好呀。你看那硝烟四起，那个战争的年代多痛苦啊，人。
大阅兵举行地点附近的医院也得到命令，从星期三9月2日中午到星期四中午关闭，但急诊室可以开放。前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的钱德勒曹说，大阅兵确实造成不便。
肯定会有，因为就是包括对于车辆的限行啊，一些单双号啊，对于一些工作路上的影响肯定还是会有，但是他提前通知，包括之前也有一些经验吧，以前也有过这种的政策出来，所以整体还 OK。
在北京其他地方，公园实行安检，其他旅游景点包括故宫和前门关闭。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说，超过35万的移民今年进行了跨越地中海的危险旅程，逃离中东和非洲的动荡与贫困，在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报道了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移民潮之一。
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超过23万4千名难民在希腊海岸登陆，11万4千人到达意大利，还有数量较少的人到达了西班牙和马耳他。 大约2600人遇难，他们往往是在人贩子操作的颠簸摇晃、拥挤不堪的船沉没时溺水死亡。匈牙利是到欧盟的主要移民入境点之一，今年有超过156000移民到达那里。周二，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然后又重新开放，但仍然禁止移民入境。数百名移民滞留车站外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的冲突多发地区。许多人恳求当局让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一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放行，只是要通过匈牙利，我们不需要匈牙利政府的任何东西。匈牙利政府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大约2000名移民辗转到达德国城市慕尼黑。周二，成群的难民继续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下车。慕尼黑警方长时间处理大量纷至沓来的移民，志愿者们进入现场提供食物和水。
拜仁的警方几个月来一直面临一大挑战，数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调进增援力量，这种情况仍然是一大挑战，但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它。
德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今年年底总共可能达到80万人，预计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未来几周内到达欧洲海岸。2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计划9月14日就移民问题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即将在9月3号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不过呢，这个阅兵的背后意义各界有所不同解读，包括中国要利用此机会来展现军事力量，对于历史进行扭曲解释，合理化一党专制，还有趁机打击日本等等。本次的阅兵有什么样的看点呢？参加与不参加的国家和历史人物各抱怀怎么样的心思？而中国身为战胜国，现在又为何要对战败国日本咄咄逼人？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韩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陈奎德先生哦，这一次您的观察，本次这个阅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办这个这么大的阅兵，然后展现这个所谓有84%的新型的武器？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也前往参加了，对他们而言呢，出席中共的阅兵，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阅兵的意义对中共来说，恐怕是有对外和对内的两方面的。在我看来呢，在习近平恐怕更着重的是对内的方面，也就是说确定他作为军事统帅的地位，也就是给他一个加冕礼。因为大家知道，中共的统治者从毛泽东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每一次都有一个时机，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参与阅兵，确立他们是军队统帅这样一个位置。当然像毛和邓这种过去曾经在战争中已经建立了功勋的，他们对这个并不是这么在乎，对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但对于江湖和那个习近平来说，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习近平现在面临党内的非常强大的，他刚刚才把军队里面的两个最主要的副主席给拿下来了，所以说确立他在军队里的统帅地位，他能够是号令三军的，在全世界的树立这个形象，这个最好。当然第二个对外的话，他要目前中国遭遇到的是内外交困的，特别是南海遭遇到很多国家挑战，和日本在钓鱼岛等等也有这样麻烦，同时和美国的关系也很
微妙和紧张，因此要向外展示他所谓中国崛起了，我们的军事力量也是相当强大的，你们不要有一个震慑的作用。我想这两方面都意义都在。
是，那韩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之前呢，这个中共这个前总书记胡耀邦的这个胡德平曾经用法西斯社会来描述现在他认为说中国的一个社会的情况。那就在昨天呢，这个针对这个阅兵呢，六四的民运领袖王丹也发表了文章，他说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主要是以军队为基础的国家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大规模阅兵这样的国家行为，不仅体现的是法西斯的美学，而且体现出中共对于武力治国模式的迷恋。所以想请教您说，是否就像说他们所这个观察的一样，中共现在呈现出一种法西斯的一种态度，而我们知道这个阅兵呢是叫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阅兵，如果中国有这样的特征的话，去举办这样的阅兵是否适合呢？
我想这个阅兵这个东西啊，历来都是统治阶级玩弄的一种把戏，
对，
无非像奎德讲的，他是一个要立威，要树立自己的这个绝对权威，肯定他的权力。另一个呢，就是要示威，向周边国家、向他的敌人来表示，我有这个力量在击败你。实际上，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武力至上、崇尚武力的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精神的展示，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看起来好像是说，这个中国媒体人已经有个很好的总结，说与其说他像一个这个反法西斯庆祝反法西斯胜利，还不如说他是个法西斯胜利的一个庆祝法西斯胜利。
是，
你看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城北京城的这个建言，前之前的一系列的打压，都表明这个中国的这个处在的一个体制一个环境啊，跟这个纳粹德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非常多，
可能比这个纳粹德国还要严格，还要严密，严密多。纳粹德国我以前提起来过，就是他对报纸的控制只有85%，还15%还是留给民间的。中国是100%的掌控，维稳的这个机器可能世界上最大，这个警力最大，经费最大，然后这个网络掌控的这个技术和网这个系统。这个舆论导向的这种系统，那可能都是世界之最。
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比纳粹可能还厉害。这次阅兵，与其是说是大家一起来庆祝，与民同乐，它完全是为统治阶级与这个权贵啊制造的一种
震慑全国的。因为我补充一句，就是关于提到法西斯主义，现在的中国比过去，包括毛主席更加法西斯化，为什么呢？就是过去是所谓的我们讲极权主义有两个方面，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样一个极权主义，另外一个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样的极权主义，两种。但是在现在，尤其是在所谓的78年以后，他已经不大提阶级斗争了，要把这个意识形态淡化，但是强调国家主义。什么叫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现在这两者都完全的结合在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刚好都结合起来，所以他现在比过去更加纳粹化了。
是，
对，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他在这个之前，像在纳粹德国的话，他在举行阅兵的时候，民众还可以参与，还可以站在街边上来
欢呼啊
，这个激动一下。现在中国像北京高楼上面，这个你不能连在窗边上看都不行，你还不能进入那个阳台，也不能打开燃气机的那个炉子烧这个这些
烧烟烧那个 barbecue 都不能。
对，公共这个公司里头，任何像剪刀这些尖锐的物品都要这个收起来，都要这个进行管制，连到餐馆去吃饭都要实行实名制。所以这种这个你说他不是法西斯这个做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他向世界上展现了一个，传递了一个非常不良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他的崛起不是一个和平崛起。
是，不过两位都提到说，所谓这种这个现在在北京为了阅兵的肃杀之气其实很浓。
是，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陈奎德先，我们看到也很多的网友也都评论认为说，在这个30年以来呢，真正有在另外一次是在天安门上我们看到这些军人看到坦克的时候是六四的时候
啊，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举办这样子一个很肃杀气氛的军队的一个演习的话，是否恰当呢？
是，那个当然会引起全世界联想。我想最近这一次 大家知道西方的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没有派主要的就首脑元首来参加这个阅兵典礼，这个是很显然和这个六四这个有关系，当然也和中共最近的在那个南海在钓鱼岛展示他的所谓武力，咄咄逼人的要申诉自己的主权，完全不是说是很平等的和大家商议的那个架势，而且强行的填海造岛这样一个行动都有关系的。不过就是说我正像有些网友说的，包括有些年轻的留学生的提出，他说我们注意到中共在这最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胜仗就是对中国自己的国民的胜仗，就是天安门打的一次全胜。那当然你对方根本连武器都没有，你当然是全胜了，但是这个是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性质都不可能。你说你是阅兵是要向全世界展示，向中国展示，但是这个秀嘛要有人看，现在连观众他都全部进去，连窗户看着进去，我觉得这个秀是就是自说自话的，完全成了自家在家里呼围把这窗帘都全部拉下来在自唱自话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自卫
自卫。那说到这个有谁来看这场大秀、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中国官媒不断的这个批评一些所谓的中国元老不肯放权啊，然后我们也看到8月31号来举办的这个记者会，是叫抗战胜利70周年记者纪念活动的记者会上呢，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呢这个左哲渊也提到说，党校前本来有这个江泽民题字的石碑被挪走的事情哦，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在这么多的观众里面，江泽民会不会是来看阅兵的观众之一呢？
我想现在中国的这个党内的内斗啊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么过去呢，这个胡在阅兵的时候，2009年阅兵的时候，
江
是出来抢了风头的。
嗯，
那么现在这个从传统上来讲，他应该邀请他，除非是说他在政治上被受到处理。在没有这个受到处理之前，他从那个传统上来做法来讲，他胡和江都应该受到邀请。
嗯，
那江的年岁已经很大了，但又碰到这些困难，他是不是故意要回避一下？也不一定，也可能他就是故意要来展示我没事儿。
是，
哎，我这个家族都
他的意愿要来展示，但是是不是能够出来展示，我们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因为前几天我还觉得他这个，因为已经放出这么多风来了，包括那个什么人走茶凉啊这些东西。但是呢，昨天我也看见消息，说是所谓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指示，所有的能够参加的前任的，所谓政治局常委
都应该
来参加。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明非常微妙，这个他我们拭目以待，我都不知道他究竟真正要出不出来。
胡呢，他胡锦涛，我觉得他在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放手是放得比较彻底。
是，
他倒是有可能说我就不来那个什么了，但是也不排除就既然是中共办公厅邀请大家都要去，他可能也会出面一下。那我觉得呢，这个最前面你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外的这些人来参加这个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呢都是出于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这个动机出来的
考量
来的。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参加的一共17个国家会有这个兵这个士兵来参加这个列队游行。那么这个其中呢，这个11个国家有75个人组成的，每个国家有75个人，还有6个国家呢是由7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叫做瓦洛尔图，这个是个在太平洋国家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20几万人。那么这个国家呢，早先是英联邦和这个英国和这个法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以后，他一会儿呢先给这个中国建交，一会儿又找到台湾去建交，来回就是为了要钱。中国呢现在是已经给了这个国家2亿多美金的这个援助，这次可能还要有更多的援助，要那个什么，他也没有常规军队，也没有参加过20世界大战。那么这次请他来很明显的是这个政治目的。另外委内瑞拉我们知道
是
就是欠了很多的中国债，这次又是因为参加出席这个阅兵式，那么中国刚刚宣他这个委内瑞拉总统刚刚宣布又从中国拿到50亿美金的援助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陈辉德先生，就是说这些参加我们知道不参加了很多西方国家民主国家不参加的，我们看到朝鲜金正恩也没有参加，为什么呢？
我想这是非常微妙的，这就表明了习近平现在他对于朝鲜半岛的选择，他现在是选择南韩还是选择北韩，现在看来他是比较依重于南韩，因为这个南韩对中国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他在国际大庭中的形象也比较正面，而且他对这金正恩是非常的不满，金正恩前不久把那个什么张承泽也和中国联系的人都突然也杀死了，还包括搞原子弹这些东西一直不听话，所以说他一直是对金正恩采取了一种非常冷淡的态度，所以金正恩这次也不来。我想金正恩这个信息我中国还是发了一个普遍的邀函呢，就是说请他们来，但是没有专门点名要他来，而且金正恩像他第一次出国来秀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亮相，但是显然他在中国这是达不到特殊的亮相，所以他不能来。我说这个事情倒是比较好比较微妙的，就是说朴槿惠当然出于他们的国家利益，本来他是作为民主国家，他可能应该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采取一致步伐，但是这次因为北韩的关系，而且北韩和南韩最近刚好非常紧张，所以他要和中国建立某种他要和中国他建立某种更近的关系，以便威慑北韩。我想这一点和在外交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参不参加阅兵典礼，有些还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他来参加是参加这次整个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是，那我想请教海林朝鲜，另外一个不参加的阅兵的国家是日本嘛？当然这个他的角色就比较微妙了，因为这所谓是对日抗战。但不过我们看到是说这一次这个中国政府不断的强调说我们这个阅兵，我们这个纪念的活动不是针对日本。但是如果你进去上中国所有的这个媒体一看呢，在所谓的纪念这个抗战胜利或者是阅兵的这个相关新闻里面，都会有很多批评日本所谓军国主义或者日本什么靖国神社道歉等等的文章。我想请教，就是说比较起来美国也会纪念这个二战，我们看到美国也有一些这个集会游行，私人举办的或是在纪念碑等等，主要强调都是和平啊，我们把过去这个汲取教训以后来走向和平。那为什么中国跟美国一样都是战胜国，那战胜国为什么要对一个战败国现在还咄咄逼人呢？
这个我想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前面谈到就是他希望对这个外国就周边国家示威的目的呢，我想无非是要警告敲打日本还不是主要的，还是表面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他是敲山震虎，他实际上想对美国发出一个非常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说你这个重返亚洲这个政策啊，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我们必须要通过军事实力来跟你对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因为美国是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密切的一个盟国，而且是在美国这个重返亚洲政策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盟友，主要的可能是美国希望日本的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维护这个责任，维护这个在当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那我们知道日本的国民经过二战之后，通过这个反省，是一个非常要酷爱和平，变成一个很热爱和平的，不希望战争，也不希望承担这个美国要求他们承担的这种义务和责任。那么最近的很多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他们不赞成、不支持安保法。
对，
那中国说，
其实就在昨天，这个还有日本的数万的群众包围日本国会来反对这个解禁安保法。
但是中国这个《环球时报》你看官媒都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阅兵就是针对这个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的，很多日本右翼啊，都实际上是被中国这样的这被中共这样逼上梁山，走到那个地方。实际上他本来就没有，他没有这个环境。日本要重新武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大家都和平崛起，在一个民主这个宪政的基础上，那个这个是这个对这个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到一个这个制度，那亚洲的亚太地区的和平绝对是有保障的。现在唯一就是说中共不愿意这样做。
是，你有所不同。
而且主要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是日本这70年来，日本战败以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的各方面，实际上日本这个民族已经因为二战、因为和平宪法、因为原子弹爆炸等等，他有了一个非常痛切的反省，也就是说他这个民族的所谓性格，在我看来都有很大的改变。你看我们现在全世界的民调表明，日本人在全世界受欢迎的程度几乎是每次是最高的，而中国人在全世界受欢迎程度是相当后面的，说明了这个整个的，就你要说追军国主义，在周边国家或在全世界来看， 大家认为日本和中国哪个国家更加接近军国主义，我想这个是造成多界的。
对，你看我刚才看这个画面，
对，
日本天皇特地的站出来表明不支持安倍的这个这个集体检验，他希望这个日本继续按照这个和平的道路走下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觉得中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不要把这样，当然我说了这个他打日本不是要打日本，
他不是不知道日本的情况，他实际上是就是想要把美国排斥在外，被排斥在亚洲之外，他就是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这个目的。
在我们接听一些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陈国德先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所谓军国主义哦，让这个外国的感觉到说谁的崛起是比较有威胁性的时候，我们反而看到外加交杂志报道说这一次这个阅兵呢，展现出会有84%啊，展现出新的解放军自主研发的武器。所以你们跟我们点评一下说，本次这些武器主要的这个看点在哪里？就是说，还有是不是有些导弹是针对美国的发展？或者是说有哪一些是对其他国家会让他们产生感觉到中国产生军事威胁？
他是我想解这个导弹，就是说他这次展出的军事武器，我不知道他会展拿出多少来，我想他会尽量的把他自己现在能够让大家产生威慑作用的，能产生印象的这个东西都拿出来。但是我想在军事方面，中共的发展这些年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大家其实都知道了，你有哪些东西，你有哪些货，你有多大的军事能力，你不是靠这个阅兵来说是我中国的军事力量，我靠阅兵来知道的，而且是平常早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侦查调查了解，这个情报都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中共他只不过通过这个仪式性的事件来立下威，我们现在中国不同于以往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先进武器，强大的武器，我们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了等等，这个是我想他要做的主要的事情。
他就是说这个他想展示，看媒体报道主要是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导弹，
东风系列导弹嘛，
一个是针对这个美国的这个
太平洋沿岸的
航母这个前队地队舰，还有一个就是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但是这个呢都还不是他们最先进的武器和最有威胁性的武器，最有威胁性的可能是网络武器，
是
太空武器，还有这个潜艇的这个潜机的这个核武器。这些这个前两年还几年前，那他们把这个核机武器啊，就在三亚那个港口上面，就在大肆的宣扬吹嘘。然后呢，把他的目标啊，就是他做个一个画面，就直接打到美国的本土。实际上，中国呢，中共已经把美国啊作为一个假想敌了，
是
来对待了。
是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那我们先来听有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接听一下，听听他们对于这一次这个大阅兵的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请的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广西李先生，
美国明年打算。这个中国打这个阅兵不是秀一下肌肉，如果真的是秀肌肉，那就拿越南跟那边这些小国家练一下。另外一个看法是，就是监立委对那个潘金文说的那席话，他不说还好，一说还是不说这个。
李先生的电话响了，不太好，一直断掉。好，谢谢李先生，我们要听到您讲的第一点了。你第二点因为电话的这个连线效果不大好，我们听不清楚。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请说。田先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的，河北田先请说。
你好。对，我觉得呀，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肯定会遭到你们非议的。你们是不是在波音七这个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基地，什么打伊拉克、炸卡扎菲，炸南联盟，你把这个背后的玄机说说呢？这样我请问你们，美国之音这些人是不是都是美国人的，还入八国联军籍了呢？
好的，谢河北田先。不过这个后面这个问题跟阅兵没有关系啊。不过前面的军事的这个部署的话题，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答一下。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湖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咱们嘉宾说吧，日本这个现在受到这个世界的欢迎，是吧？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吧，这个日本在这个偷袭珍珠港以前吧，是非常非常受美国欢迎的，是吧？这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嘛，是吧？中国这次搞这个阅兵吧，和日本政客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是绝对是有关系的。因为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慰安妇是人口贩卖的产物，是吧？如果日本的政客和德国一样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我觉得我们的这次阅兵也没有这么迫切，是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的这次阅兵嘛，还需要对那些那个对中国不怀好意的这些国家呢进行战略吓阻，是吧？因为你像美国吧，他没事有事没事在中国家门口搞军事演习，有事没事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在中国家门口什么搞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是吧？他完全不怀好意嘛。毛泽东说了，美国从三个方向打中国三刀嘛，是吧？这是很正常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湖北李谦。我们接下来请黑龙江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明天是中国抗日战争消灭反是七十周年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中国的是导弹也好，东风其实暂时四幺也好，五幺也好，中国也不是吹嘘，也不是炫耀，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经济实力。谢谢。
好的，那我们请这个先请陈国德先来这个回应一下我们观众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
在刚才那个李光广西李先生谈到了，他说美国现在在全世界是好像是到处欺负人，占据最主要的这个，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这个情况，美国的这个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不是其他国家欢迎我们，这个是有各种各样的外交记录可以知道，但是在我们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大家注意看看中国的南海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中国的在东海关于钓鱼岛，看看周边的邻居国家，他是对中国害怕呢，还是对美国害怕？是想把中国拉进来对抗美国呢，还是想把美国拉进来对抗中国？这个如果他看了这个基本的外交态势，就是情况就已经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清楚的。
是，而且其实我记得好像昨天还前天，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才正式的要求美国的海军能够在南太平洋与之合作，来抵抗所谓在中国给他带来压力。那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就是刚才湖北李先也提到，他提到说日本原本受到美国欢迎之后呢，却发生了珍珠港事变啊。那我们也知道说，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其实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突然之间美国变成了邪恶的这个帝国主义了，好像关系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演变。这样子国际政治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这个他自己应该回去读一下历史
，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九一八事件之后，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美国马上站出来反对日本侵略这个东北，那美国一直是不承认满洲国的，恰恰相反是苏联先承认
满洲国，而且后来和日本签订了协定，
对，签订了中立协定，这个做交换，我们等一下下个话题要谈这个问题，然后呢，因为美国自己国内的这个民意啊反对战争，所以呢他也不能在东北这个问题上采取太多的办法，只是这个道义上的一个声援支持。直到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后，那美国就开始加大这个压力了。
对对。
然后呢，就说这个一个是在外交上，在军事援助上采取很多办法帮助中国，通过这个租借法案啊，通过直接的贷款，通过很多很多办法。而当初一开始这个七七事变之后，罗斯福就宣布，这个美国的中立法案对中国不适用，言下之意我们可以向中国进行援助，这个就走出了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说就是进一步的对日本啊进行贸易制裁，因为日本的石油80%靠美国提供的，那逐渐的这个加大这个什么，直到这个日本占据东南亚之后，出兵东南亚之后，美国就全部实行这个石油禁运。这个石油禁运当初是受到很多人反对的，但美国罗斯福从他本意来讲，他不愿意卷入太平洋战争，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军事上绝对没有能力来应付日本。所以在这没办法之前，为了这个帮助中国，美国采取的行动就是中断跟日本的这个外贸易，切断所有的这个石油和战略物资的这个输送， 这个原因造成了日本进攻珍珠港、所以我们中国很多人这个忘恩负义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看到美国是因为中国被卷入这战争的，总是觉得好像是美国以自己一国私利来介入战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符合历史事实，就我们应该反复的强调这点。
而且战前的这个，就是他说到这个战前珍珠港之前的，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已经相当紧张了。
对啊，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在日本的当初呢，他没有决定到底是打苏联呢，
还
是南下，
南下
对
美国，
还打美国，所以他最后做了这个决定。
好的，好，谢谢两位对于这个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盲点的一个分析啊，
这是有意的歪曲历史，
对对对，
不是盲点。
是，其实这个我在我们第二个话题里面也会来讨论到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真相。那我们最后呢，这个阅兵的话题，我最后再请教这个陈国德先生啊，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大阅兵，刚才我们在我们这个第一小时的新闻里头也看到了啊，医院关门，然后还有这个股市也不开，造成了很多人民不便，生命也不能看。那所谓的现在要创造这个蓝色天空叫做阅兵蓝，所以说也不能够 barbecue， 不能够去烧烤啊、为什么总是要在北京做这一些扰民的事情呢？
我想这个是和中共现在最高统治层他的那种所谓的合法性焦虑一直有关系，他就是现在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本来阅兵是庆祝70年胜利，是个欢天喜地的事情，但是搞得好像是他非常的好像是天下就要垮下来这个症状，所以说这表明了现在这次阅兵是和一般的以往的阅兵都不大相同的，就是一种非常的恐惧的封闭式的这样一种心态来搞一次阅兵的展览，它是个草木皆兵式的东西，我想这个东西是表明了现在中共高层的一个基本的心态。
是啊，
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奥威尔在评论纳粹德国的这个阅兵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走这个额部啊，就是像这个额一样的昂首，这个腰尾的那个样子，他说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令人瞅目的一个景象，而且就是这个就是对这个专制权力的一个肯定，同时呢像把这个鞋子踩在人家脸上一样，
是是是，
而只有那些个在不。一般老百姓不敢嘲笑一个国家军队的那些国家里头，才有可能发生这个阅兵。阅兵在英文里头，这个 parade， military parade， 就实际上就是说军事上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个我觉得，就中国这个阅兵，要是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话，那肯定是从准备战斗到杀戮，到死亡，到灭亡，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中共要特别防止重蹈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覆辙。
是，所以说看起来这次大阅兵不断对内对外都要来展现他这个盛大的军威啊、好的，关于这个中国今年抗战胜利大阅兵背后呢隐含意义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韩连超先生跟陈奎德先生，稍后呢我们将来讨论二次世界大战还有抗战胜利谁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今年呢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返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这个纪录片呢将在9月7号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得不偿，兄弟从地而来，怎冤冤相报，永不足惜。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
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人记住，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世界各国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中国则选择以展示武力的阅兵来纪念。中共呢不断强调自己是亚洲战场的中流砥柱，更推出了开罗宣言、百团大战等官方电影，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这引发了国民党以及各界学者的批评，认为中共在扭曲历史。同时呢，研究二战的人士则指出，抗战胜利最大的功劳应该是美国还有西方盟军。如果说抗战是全中国人民打的，话语权并不重要的话，那么中共又为何要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呢？而中共为何要淡化甚至扭曲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为何又一面感谢西方盟友，一方面又排斥西方价值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再度欢迎两位。
谢谢。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是在我们在7月15号的时事大谈的节目，这一集叫做国共别吵了，抗战大功臣是谁。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位这个美国之音的英国观众叫马英汉，他对这个国共两党争夺抗战话语权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因为对很多英国和美国人来讲，结束这个抗日战争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使用原子弹的话，那么那个战争可能会持续的更久。其实他们觉得最后西方盟友以及那个中方应该到最后还会打败日本。此外，在抗日的战争的过程当中，西方的盟友对中国提供了不少的协助，比如说美国的情报人员对中国军方提供那个战略训练，英国和美国空军在云南投下了急救物资，苏联也提供过武器和子弹等等。因此对英国和美国人来讲，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单单只是和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关，那个盟友的付出也是很关键的。
我们刚看到这个是美国之音的观众，这个他是一个英国人啊、哦，他就认为说，今天这个国民党、共产党当然争夺话语权，但是他认为说，其实如果他举出很多实际的例子，如果不是英美的这等等的西方的盟军，提供这么多的支持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能够打赢这场胜战。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韩连超博士，所以整个二战呢，还有所谓的所有的亚洲战场，到底真正的中流砥柱是谁呢？
我一直认为是美国，因为。我们看，虽然中国这个在战争中间啊，这个对做出重大牺牲，应该说是尸山血海，但是呢，在军事上并没有人赢得这场战争。军事上赢得这场战争是这个美国阴谋。美国当然就是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其他盟国都不重要，其他盟国其实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关键这个作用是美国做这个起到的。我们看了这个美国不仅仅向作为一个世界兵工厂，向这个同盟国家提供了差不多将近1/3的这个军备和军事物资， 同时呢，美国消灭了这个日本的海军。你要知道，没有海军，没有制海权，日本等于是失去了保护，它这个攻击线被切断，本土不能得到保护，它只有坐以待毙。那么同时呢，消灭了日本的这个空军，基本上是制空权已经完全在美国掌握之下。生力军，日本的这个皇军，这个南方这个军队，基本上是主要的生力军是被美国前这个消灭的。那么中国的真正在战场上击毙的，就是说从珍珠港之后击毙的不到10%。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美国军队参与，包括这个14航空队的这个轰炸造成的这个死亡，还有这个在资江作战很多歼灭的这个日军。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真正的中流砥柱是美国，从战争军事上取得胜利来看是美国。那么因为抗战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抗战虽然是节节败退，没有取得军事上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委员长的这个坚持抗战不屈服，虽然没有在军上取得军事胜利，但是至少牵制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日军，像支那的这个派遣军基本上都牵过来，很多这个主要的精锐集团师团也被派到南方这个南洋作战，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主力还是被牵制在那个地方，那减少了美军的这个伤亡，这点是应该要肯定的。中共呢，我觉得它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在敌后啊，它基本上是采取这个优而不击，然后再做出这个渔翁之利，慢慢的这个发展壮大，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夺取这个
对
政权，取得无产阶级这个革命的胜利，这是列宁主义一直教导他们的，也是苏联希望他们做的。
而且他这当时中共，他当时大家现在因为中共现在是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国家主义，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好像在本土的位置是为中国民族做出了什么贡献位置，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甚至在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共他都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他是要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那个时候是一个彻底的列宁主义者，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他们当时的整个的行动就是围绕他这个基本的目标，我们共产主义要在中国取得胜利，要把这个过去蒋的中国变成我们毛的中国，变成共产主义的中国。这一点大家不要因为现在中共老是提倡民族主义，又忘记了过去中共一直的非常强烈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那个意识形态色彩，这个是过去他的这个党的最核心的灵魂，不要忘记这一点。
是，那我想再请教韩正朝博士，我们知道说，就您刚才的分析，还有这个历史的真相的还原啊，中共他现在把自己说的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被大家很多人在批评说，其实这个他并没有正视历史，甚至是歪曲历史的。那我们知道，当年这个日本所谓说侵略中国，但是他却说是进出中国这样的一个说法，遭到很多人的批评。那现在就有很多人的要求说，中国你自己本身要先去正视历史，你才有资格来要求日本来对这些面对这段的历史，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我觉得日本有日本的问题，日本从战后以后基本上就一直想重写历史，有些特别是右翼的，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这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侵略者，尤其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
是。
那中国这个那咱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要正视历史，事实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那日本对这个中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造成的这个灾难，应该深刻的反省。那日本的这个很多这个政治家已经多次的道歉，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诚心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日本从日本来讲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还不像德国那样认识的那么彻底。
是，
其中很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中国没有在这个
日本
这个抗战中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他很多日本人不服气，你并没有击败我。我们看冈村零次的这个回
忆录上面，他还可以打，而且
他是要求在投降以后，他还要求继续作战，因为他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击败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军和共产党的这个军力。这个我讲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呢，日本你作为一个侵略者，你应当深刻的反省，你为什么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为什么给 这个周边国家制造那么大的这个灾难，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向德国学习，
是
更深刻的反省。我觉得日本的反省还不够深刻。
是，
对，我想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但我非常同意韩连朝的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美国是最关键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大西洋战场，一个是太平洋战争，两个战争都是美国都是最关键的角色，这是没有毫无疑问的。中国本土也是美国的那个力量，就实际上当然中国本土美国并没参与进来，但是他击败了日本的主力，而且最后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就使得中国连带着获得了抗战胜利。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点，就中国这个战场来说，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是当时最高的统帅，是委员长，只有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所有的军队都是国民政府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政府军的一支，是一部分一小部分，而且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而共产党政府不会是一个地方政府而已，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面对日本的一个正面的抗击的政府。因此就受降来说，从各种国际仪式或者说从事实来说，都是在中国本土就作为象征性的抗击日本的力量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或是国民政府这个东西。而且抗战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历史中间非常关键的一步，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民族国家，过去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它是个非常多元的小块各种各样的构成的。就是在抗战中间，大家的这个中国这个意识才越来越清醒，中国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才起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在抗战中间是建成了。所以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等等，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全部确立起来的。这中间作为主要的对抗日本的是国民政府，军队是国民军队，所以说这一点是不能国府军队，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个东西在为什么共产党要抢夺这个话语权，因为抗战胜日本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合法性的最基础的来源。我战胜了一个外敌侵略，我们就有在这个执掌政权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合法性基础。而所以中共它并不是它主要建立，而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1945年的时候。所以说这一点，他要把这个抗战历史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歪曲，一定要说它是所谓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当然显然不是它，为什么要说这是他要抢夺这个基本的话语权，因为战胜外敌最后确立民族国家的是哪一个。
对，其实我想直接请教韩连朝博士，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中共说自己是中流砥柱这个事情哦，我们也看到其实《纽约时报》这两天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讲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毛泽东在1961年会见这个日本的议员这个黑田寿男的时候，曾经说过，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所以说，当年毛泽东说这样的话，跟现在习近平做这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矛盾？
我觉得这个毛泽东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权高的，没有任何人敢挑战他的这个威信，
他可以
任意的是隔山打伞的，无法无天的那样，他说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也说出了他自己心声，虽然他表面上好像是说教育了启发了人民，实际上就是因为日本抗战，日本就是因为抗战他才能够夺取政权，
而且日本把国民党的主要的军力都打散了嘛，打得差不多了嘛，就是说，所以说他毛泽东这个军力，他在后方才能培植他自己逐渐成长起来军力，才能够挑战国民党的军力。
对，这个环球时报的上面说，抬高蒋介石形象改变不了历史，这个实际上也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抬高蒋介石形象。我们看一下毛泽东选集，他要这位这个张教授张文生教授，如果回去读一下毛泽东选集，
是
毛泽东选集里头八年抗战的文献里头都有无数的称赞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这个中国的唯一的这个主力，这些是个说法，这是讲在毛泽东 方说的，不是我们来抬高蒋介石的形象。
而且他到1946年去重庆参加谈判，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都说过几次了。
对，我觉得这个蒋委员长呢，实际上是在这劳苦功高，应该说是劳苦功高，也看到中共的这个危害，这个提出了一些很多的战略的考虑。当然，我认为，如果说国民党是中流砥柱呢，我也有看法，因为我觉得蒋介石在这个抗战中间犯了很多很多战略上的错误，包括这个黄河这个决堤
的问题，
然后包括抓壮丁，包括这个焦土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灾难。跟美国合作也是这样，美国一直想希望替他这个训练61个师，但他的主力师他就不愿意拿出来，他要防范中共。这个当然他看得很准，但是呢，就他抗日他也抗，但是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就说犯了很多战略性的错误。
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今天上电话之前呢，我再请教陈规则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中国媒体的宣传说阅兵当中有所谓的国共老兵一起阅兵啊，但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国民党的老兵其实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这些老兵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影片那个苹果日报的报道叫做百岁老兵忆当年，认为共产党比日本人更坏，访问了一位抗战老兵叫做王从志啊。那么在访问当中，这个王姓的这个抗战老兵他说，共产党那个坏呢比日本人还要坏，日本人在山东还没有杀那么多人，还说这个共产党呢清算斗争，凡是地主的不管对老百姓好不好，不枪毙也要用刀捅死。但是当时他回忆说，当时日本战败呢，宣布说这个无条件投降，命令一下来，日本人青岛日本人卫兵马上就直接把枪头扎起来当着他的面销毁。
是，
所以对于有些抗战老兵来讲，他的回忆来说，他认为说其实比起来这个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比日本人更加难以让人忍受。您是否认为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当然是有这样，因为共产党，我们简单的说了吧，共产主义这个东西，他这个进来以后，他把这个整个社会的最基础的东西都破坏了，他基本上没有法治，无法无天。你刚才谈到日本人是打仗之后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但是一宣布停战，他这个法治严明的很，马上就把这些封存起来，马上就是，那共产党他是，例如对于这个社会的最基础的，例如富一点的人。他要把他财产，他的私有财产没有任何保障，把他财产地主的财产拿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和一般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党派之间各个团体之间各个军队之间的战胜战败那种不一样的，它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基础，所使得一般社会的有些游戏规则都不能存在了，所以它这个破坏是更严重，所以才有所谓的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啊等等，都是由于这样一种这个制度，不是一般的专制主义所能描绘的，它是一种彻底的破坏了一个社会文明基础的一种意识形态。
还先有所补充。
我就觉得这个投降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日本，因为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个指示，命令了向这个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国民政府投降。那没有只是向共产党这个投降，
是是是，
所以呢，共产党在后边这个战后啊，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对这个日本这个军队进行攻击。据冈村宁次的这个回忆录讲，是7000多人被打死
、
所以他这个一直就有这样的争夺。但我想这个敌后抗战这个问题啊，提一点看法。那么敌后抗战很，现在就是说共产党是在领导
的，
这边正面是我们，这边是这个共产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情。我们就看一下中共的这个像吴法宪他们这个回忆录，因为吴法宪经过这个913之后，他现在基本上能够，就算他讲真话，对，比较客观。他的讲法就是说，他在这个整个11年到42年，基本上就没有打仗，光是华东局的这个所谓扩大会议就开了45天。你说你开这个一个会议开了45天，然后呢，整个一年没有打仗，后边到这个42年开始就是开始延安整风了，整个部队的这个整风中干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打仗，他打的仗都是跟蒋介石的这个
摩擦，所谓的
摩擦。这个阵地盘
有时候甚至上10万人的规模，
所以这个敌后的这冈村宁次的评价，我觉得也是比较准确，就是他说共产党呢实际上作战很英勇，很团结，但歼灭的都是小股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些守在后方守备的基本上是第三流的所谓治安的日军，并不是那些主力的精锐
对
师团。
是的，好的，谢谢韩连朝先生的分析啊、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电话，很抱歉。不过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留下您的意见。关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战胜利呢，真正的中流砥柱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了。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将请到魏金生先生来点评中国的政治还有经济情况，还有他最近发起的海牙共识，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提出的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呢，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